耶稣奇妙之名，作者 E.W. 肯扬，第十三章，人的三重本性。人是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灵、魂、体。人的教育应该涵盖他的全人。如果只训练身体，只能培养出格斗选手；如果只训练头脑，只能培养出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只训练灵性，只能培养出狂热分子。但神的计划是要发展完全的人，人的灵性可以被培养，能使人认识神，并有智慧的与神交通。神的梦想是让人成为他的同伴，所以人最初被造时，他的灵性被调教到能够承接这个梦想的音准。因着堕落，人与神隔绝了，他的灵性大大的受损，但借着基督，这失去的关系得以恢复。人的灵性能有极大的发展潜能，然而我们的教育体系却未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领域，超自然的领域，其实这是信徒的领域，没有人知道头脑和灵性能被发展到何等程度。如果身体保持健康，人的智力和灵性几乎没有限制。我们一直未能觉悟，人其实是灵，他的灵性才是根本。我们努力以智力方式教育人，完全忽略灵性，因此人成为自私、自我中心的存在。人也因此丧失了对神、对人的关心与责任感，变得无法无天、无政府主义。我们不能忽略人的灵性，否则只会放大智力与肉体。如果没有灵性的约束，就会释放情欲，让情欲主导整个人。人必须有属灵的交通，灵性必须被培养和发展，直到能够享受与天父神的交通。人的心、人的灵渴望超自然的触摸，对神迹的爱和向往在人里面。人的灵无法被头脑分析或归类，它高于思想，正如神高于肉体本性。人的头脑时常意识到身边有一些无法理解和解释的超自然力量，也许这就是人渴望神迹的原因。灵魂对神迹的呼喊，对神迹的好奇，深深地扎根在人心。人是由行神迹的神创造的，因此人始终渴望去行神迹。超自然原本就是人的领域，最使我们失明，让我们找不到通往失落产业的秘密之门。但饥渴还在，神迹是使人归向神的途径。今天的基督徒里还有神迹的成分吗？神迹在使徒后就结束了吗？今天人们声称的神迹是虚假的，还是心理作用？这些问题我们都不能够回避。教会已经出现了离弃，现代主义主导了基督教的大部分宗派，把超自然的成分从基督信仰中否定，使其沦为一种纯粹的伦理宗教。另一方面，有些人坚持认为基督信仰原本就是神迹的成分，但宣称神迹已随使徒时代死去而结束。如今基督教并不需要神迹来证明耶稣的神性，还有一批人坚信神迹仍在发生，病人得医治，祷告得应允，神在信徒的日常生活中是真实活着的。我们无法忽视基督教科学派、合一信仰派、新思想派、通灵派等惊人增长，聚集在他们那里面并不是无知的群众，而是社会上最有文化和财富的人群。他们之所以被吸引，最有力量的正是这种宗教自称是超自然的成分，以及他们信徒中得医治的见证。我们不能够闭眼不看太平洋沿岸的许多城市， 艾蒂夫人的教会如今信众更多，出席人数比传统教会更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成员原本是传统宗派的信徒。他们之所以离开以前的教会，是因为相信在艾迪夫人的教导中得到的帮助比从传统讲台中得到的更多。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如何被医治，如何在灵性上得到帮助。对现代教会而言，这是污蔑，更是挑战。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已经把超自然的元素从基督教中丢失了，如今只能战战兢兢地紧抓着一位没有能力医治疾病、无法供应日用需要的历史上的基督。真正的福音热情几乎成了过去，我们把行神迹的基督赶出了教会，现在又把相信神迹的人赶出了教会。各种宣教运动和新兴宗派的出现，并不该怪罪他们，这其实是人们对主导教会的现代神学思想的抗议。如果人心里没有对超自然信仰的渴望，基督教科学不会有今天的影响。五旬节之所以能够如此有能力的兴起，正是因为人心渴望一个全新的真实的基督。死板的正统教会里没有复活的大能，没有神迹的力量，人们甚至愿意忍受一些极端和狂热，只为多得一点与超自然神的真实接触。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也愿意去听简陋布道所传的未受教育者的讲道，只因他们信的是一位活着的神。当人们说我们今天不需要神迹，教育可以取而代之，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思考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与加利利人同行，却不活在神迹的领域。耶稣如今人是神迹，人类比任何时候都要更要奇妙的被他触摸。除了回归这位行神迹的神，没有什么能够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是真的吗？如果一个传道人以雅各书五章十四节或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节的教导为行事标准，他就会被大多数宗派的讲台拒之门外。如今的教会不再在神的掌权之下，而在学术上的狭义和排斥中受控。我们的口号应当是回归活着行神迹的基督。人们渴望他，所以凡他得以工作的地方聚会都会座无虚席。耶稣用神迹吸引着群众，如今他也必如此的吸引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今社会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肉体主导的人，他们被自己的情欲、食欲和身体欲望所控制。第二类是头脑主导的人，这一类包括了金融、教育、社会和政治界的领袖。单一的智力发展会让人成为社会的危险分子，因这只会滋养人的自我、自私和自我意识。第三类是灵主导的人，这些人是今天教会中伟大的属灵领袖，正致力于恢复人原本属灵的地位。三重发展，只有三方面的教育才能够让社会保持理性、安全和进步。单靠智力的成就就会失去平衡，缺乏灵性所带来的智力与纪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今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两代人以来，我们只注重身体和头脑的发展，却牺牲了灵性的成长。若孩子在家庭和学校都没有属灵的训练，教会又不能够接触属灵内容，他们会无意识地发展出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正是无政府主义的根源。每个人都在以自我为虑，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计划，完全无视对弟兄的责任。一切正常的人都渴望超自然，超自然的领域原本就是人的领域，起初人在其中作王，罪来了， 人被废除宝座，但整个人类计划都在见证人心对神迹的渴望。撒旦为人预备了许多的替代品，却都让人失望。灵应当掌权，神造人时原本计划人的灵性应当成为统治的力量，罪使灵被废除，让身体或头脑成为主导。现今人类分为两类，一类是头脑主宰身体和灵，一类是身体主宰头脑和灵。在教育、金融、社会领域的领袖中，头脑是主导，在我们社会的另一大部分人群中则是肉体主导。一代以前，我们还教导孩子要制服肉体，否则肉体会毁了他们。而如今，在我们的中学，身体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基督信仰若能够有机会，必将灵性恢复到统治地位。人必须有灵性的粮食，人的灵性要被锻炼、发展、培养，直到能够超越智力和肉体。在这成为现实时，人就会远离无法无天。那灵性觉醒会带来道德意识，使我们对他人负起责任。一个人只受智力教育，只算三分之一受教育，身心兼备算三分之二，唯有身心灵三全才是真正完整的教育。如果把灵性撇开，只强调头脑，就会让人成为无政府的主义者，一个失衡、无法约束、危险的社会力量。如果把超自然从基督信仰中除去，信仰就失去了味道，尤其对年轻人再没有吸引力。基督信仰必须有一位活着的神，这神掌权并要求人付出代价。没有舍己的宗教将失败，历世历代始终是超自然与理性的征战。神迹的神是人类的神，如果你排除了神迹，就夺去了基督教最吸引人的元素。第十四章，交通与关系。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整个救赎计划的顶点就在这奇妙的词交通。若神与他的儿女之间没有交通，救赎和新造还有什么意义呢？主的奥秘是向那些与他有交通的人开启的。许多信徒无法进入神的话语，也无法享受基督里的果实与特权，原因就是他们的交通被破坏，或者他们的交通处在极低的水平。一个家庭的幸福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交通，人生真正的果实就是交通。如果没有交通的破裂，夫妻之间就不会有离婚。当夫妻有交通时，他们渴望有孩子；当他们失去交通时，甚至不愿意去想这件事。交通一旦断绝，他们就只是生活在一起，彼此忍受罢了。渴望交通是婚姻的理由，交通的喜乐则是婚姻的果实。当一个人重生成为新造，他的灵所经历的最高喜乐就是与父、与耶稣、与神的话有交通。家庭中破坏交通的是那些无心的行为、不善的言语或眼神，这些会伤害人的心灵，会挫伤人的属灵本性。交通不是思想的事，而是属灵的。思想若与灵性和谐，交通就更加丰富。与主的交通一旦破裂，圣经就变成了一本封闭的书，只会带来定罪和伤害。这就是为什么与神失去交通的人没有读经的胃口，也没有祷告的渴望，也无法带着喜乐和自信使用耶稣的名。他们的灵就像麻痹的手一样失去了知觉。圣灵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约翰一书一章三到四节。你明白快乐和喜乐的区别吗？ 快乐来自于正确的关系，喜乐则来自于通过神的话与父的交通。你祷告得回应，奉耶稣的名赶鬼，释放被捆绑的人，这是一种奇妙甘甜的经历。你能带给天父喜乐，也带给自己喜乐。我们若说与神有交通，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六到七节，我们的交通有三重：与父交通，与道交通，与彼此交通。我还要补充，与自己交通。当你的交通被破坏时，你会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你会在心里征战，指责自己做错了什么，破坏了交通，失去了喜乐。如果我们愚昧地否认自己有罪，或否认自己有破坏交通的行为，那就是在说谎。因为父从不撤回对任何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人的交通。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又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你一旦破坏了交通，就应该立刻说，父啊，奉耶稣的名求你赦免。你那位在父右边的辩护者中保律师就会接手你的案子，使破裂的交通恢复。千万不可让自己片刻失去交通，因为那样你就进入了撒旦的交通，没有保护。你会发现自己处在黑暗中，无法做出明智的决定，也得不到他的旨意。只要你与他有交通，你就不会被引入错误的教导。交通的破裂并不等于关系的断绝，你依然是他的儿子，只有他能够断绝这层关系，只有你能够破坏这层交通。这一点极其重要，你要认识并活在这光中，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父面前，为自己或为你所爱的人。所以要在光明中行，如同他在光明中。没有人在失去交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那名，要时刻保持与神最深的交通，这至关重要。第十五章，我们在祷告中的属灵主动权。拦阻我们在祷告中采取属灵主动的，正是对神话语的忽视。不读经，不用神的话喂养自己，这通常反映出我们属灵交通的层次很低。当我们失去属灵的主动权，也就失去了那些能带给我们在艰难环境中的得胜的动力。所以现在正是我们该专注于研读神话语的时候，唯有个人去研读神的话语才最有果效。每当你的信心失去进取心，就说明感官已经开始占了上风。每当属灵的事情排在第二位，就表明神圣事物的现实正在失去影响，而感官知识正在逐渐掌权。人生遇到的十字路口，若失去敏锐的属灵分辨力，感官就会支配这一切。我们不能对神的话语采取消极的态度，我们只是认同神的话，照着去行，于是那种属天的无畏就失落了。此时内心不会再宣告，我们今天在他里面凡事都能。当属灵主动权低落时，你绝听不到有人说，那在我里面的比你四维的更大。每当圣经的伟大真理仅仅被当作教义而不是现实，当人的意见高过于神的话语时，属灵上的自卑感就会随之而来。每当你在主面前失去勇敢，失去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无畏时，就是危险的信号。祷告生活失去了真实感官的事物取而代之， 这就是属灵的疾病。此时肉体就变得无力，大脑也在外来势力的控制下滋生疾病和恐惧，你的情况会非常的危险。解决之道就是回到神的话语中，再次将自己完全的交托于主，坚定地站好自己的位置，拒绝放弃你的宣告，你的责任。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那些认识到耶稣之名中权柄与能力的信徒，神为他预备了奇妙的可能性，而这种认识带来的是不可回避的责任。你再也不能够做以前那种基督徒了，你已经亏欠了，只要你敢用那如今属于你的权柄，你可以成就什么？因为当你重生的那一刻，这名就属于你了，这名让你有机会去帮助身边的人。我们大多数人习惯地去沉溺于自己的软弱和失败，老想着自己的无能，但有许多有病和有需要的人原本可以通过这名得帮助。有些被撒旦辖制、被恶习捆绑的人，若你愿意站立，就能够被释放。我要你注意约翰福音14:13-14和16:23-24的区别。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相呼应的是马可福音16:17-20，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守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门徒们出去到处传道，主与他们同在，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注意，这段经文与约翰福音16:23-24不同，后者主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不再问我什么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在后一段经文里，你是奉耶稣的名向父祷告，把赞美和请求都带到了父的面前。而在前面的经文，你不是在祷告，而是在使用这名的权柄去医治病人、赶鬼、释放人。使徒行传3:1-10就是例子。彼得对瘸子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他并没有祷告。使徒行传里没有任何关于为病人祷告的记载，他们只是按手，命令仇敌离开，命令病人起来。根据马可福音16，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一旦得救，就应该开始用这个名。你也按手在病人身上说，疾病离开这身体。还有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是，这名常常是为非基督徒施用的。这很明显是神用来宣扬他事工的方法。所以你也可以为未信主的人按手祷告。当你明白这权柄是给基督徒身体的每一位肢体，而不是只给传道人的，你就会知道这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你不仅是身体的一员，更是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些经文中并没有出现信心或相信这个词。很明显，信徒使用这名是合法权利，这并不是信心的问题，而是使用神所赐能力的顺服问题。最后的话，你已经读完了这本非凡的书，许多人认为这是过去50年教会得到最杰出的信息之一。你读完之后该怎样回应？难道不该帮助我们把这个信息带给那些极其需要的人吗？这本书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祷告生活和思维。第一版10,000册，据说改变了太平洋沿岸所有读过此真理之人的祷告生活。此书已被译成中文，并在那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你为什么不邀请一些朋友到家里开查经班，带着圣经一起认真读完这本书？你也应该读我其他的书，这些书的书目在最后一页。 他们能够帮助你更好地教导神的话，使你成为世界的祝福。你还应该读一读《父亲与他的家》，那本书会揭示我们救赎的真实意义。